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从第一节开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我们经文先看到这里。我今天晚上讲的是从赦罪到不犯罪哈。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都还算熟悉，不过我们也需要再来思想一下。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耶稣教训人哈，前面是说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这句话让我对整个教会我觉得是一个提醒。我不知道恩友堂哈，恩友堂应该还是很注重上帝的话，可是在很多地方，在很多教会，我认为这个缺点是从神学院开始的，没有太看重上帝的话，以至于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没有把比较多的时间放在上帝的话上，所以牧者在牧养的时候也不太能用上帝的话来喂养，那么弟兄姐妹也不太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对了，今天在我们福音的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很讲这些，我们很讲究，起码标语口号还讲说我们是高举圣经，我们高举神的话，但实质上实在是不多。那因此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因为自己圣经读的不多，不太熟悉，所以讲起来也没有很多的把握，所以也没有很多的权柄，然后听的人也没有很多的兴趣，这一没有什么兴趣，我们就越不敢讲，越不敢提这一方面，越少上帝的话呢，那我们的力量就越少，我们就觉得教会这样下去不行啊，一定要让教会动一动啊，兴奋一点。但是讲道既然没有力量，查经既然无聊，我们就来做一点别的。在很多教会，在台湾很多教会就在强调一些社区的服务啊，强调一些慈善的工作啊，强调一些我们跟青少年一起玩呐、我也知道现在在校园团契办的很多的灵修会、退休会里面，青少年的活动里面，可能两天的活动，爬山啊、攀爬啊，各样的玩的很多，但是看圣经的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因为大家听不进去上帝的话，这越听不进去呢，那个基督教的色彩就越淡，圣灵的同在就越少，就越无聊。那我们就越说怎么办呢？今天教会没有力量啊，没有见证，吸引不了年轻人呢、啊，我们就越来办其他的活动。甚至到最后，我们很多传道人都觉得，很多教会都觉得，哎呀，不要再那么古板了，我们要穷则变，变则通啊！以往的那一套实在不行了，各位，不是以往那一套不行了，是我们这一套不行了。然后现在台湾的教会就越来越不讲圣经，越来越不讲道，越来越多各种其他的活动。可是，亲爱弟兄姐妹，你今天到一个教会来，你来教会干什么？我最近 我就明白说了，这是我很敬佩的，也是从我这里，我从这里得到属灵喂养的校园团契校园杂志的最新一期校园杂志上面，有一个上一期有一位基督徒的教授也是讲我刚刚讲这种论调，就是现在基督教在台湾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就是我们啊太保守了，还是以前的动不动就属灵啊查经啊祷告啊，现在我们要走入社会要跟人家一样，不要有什么基督教的什么色彩。当然这个教授讲的时候还明知说我们要传扬福音就是这样，其实我看到最后根本传扬福音的心也没有，高举基督心没有，他说我们应该有各种跟世俗一样的活动，这样教会就活起来，人家就会来了哈。这位基督徒教授还蛮有名的，常常是被请去做讲员的，尚且如此还说什么这理师求诸也啊。就有一个读者回了一封信，他是刚刚信主的，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起，我所谓省油灯并不是说他因为他是在美国读书就不是省油灯，这就是他也有一些见识，他也在这个世界上见过好的东西。他说我信耶稣就是因为教会里在传讲上帝的话。他说要教艺术，他自己学艺术的，要画画，要什么东西，要 computer， 要打球，这个我们干嘛到教会里，世界有比这更好的，我要学画画我不必到教会来学画画，我要学 computer 不必到教会来学 computer， 我要学打球我也不必到教会里，这都是世界提供的东西，或者世界有更好的东西。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就是教会在传讲耶稣，在活出耶稣，教会没有耶稣了，有其他的东西，那就算很好又怎么样，何况不会很好啊。结果校园的主编还为这个读者的看法感到非常的不安，觉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我觉得真的好稀奇。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再不能够讲圣经，而且是以圣经为主，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因为说了这个好像要被拔舌头了啊。现在这是你们给你们牧师自己找吃饭的家伙嘛哈，都要来牧师来讲，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不敢说哈，我不敢说，真的我也不敢说教会里面一定什么其他的都不可以有，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说哈，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而且我读的书绝对不是圣经和神学而已，我也很喜欢读世俗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有好的，但是如果不把神把圣经放作主体的话哈，教会慢慢就失去了，而这个恐怕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慢慢人就跟以色列人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就跟我看教会历史一样，当我们在以圣经以圣灵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神就赐福，可是慢慢总有一些人开始觉得这很无聊，就开始变了，这越变呢就越没有用，越变就越没有力量，越没有力量这些人就越说，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没有变，把那些也变了，教会就会兴旺，就到最后就教会就失去了一切的力量。教会不必是世界的盐和光了，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各位，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圣灵的能力教导上帝的话，而且活出上帝的话，求主帮助你们记得主耶稣在教训，主耶稣的生活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教训，就是教导，用圣经上的话来教导人。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然后耶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觉得今天教会这个意象都已经失去了，我看今天教会特别是教会的领袖，特别是很多教会机构的领袖，他们不会觉得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看今天教会自己觉得自己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看很多的牧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福音机构，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他们不觉得世人是可怜的，他们羡慕死了，哦，好有钱哦！哦，好有地位哦！ 我必须说，很多的牧师神学生充满了自卑感，他不知道他服侍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牧师神学生常常很羡慕长老执事，哇，何时才能有这么大的家呢？今天刘勇长老说他的那个 Volvo 是很旧的那部车子，你们大家都知道哈。然后他说，哎，你也有车吧？我说我没有，我连旧 Volvo 都没有。这就是我讲的嘛，我羡慕长老，长老他在路上又看到那个 Benz， 他说是 Benz， 哇，我们教会也有人开哦。我没有说你羡慕，我只是举一下例子。我没有说弟兄姐妹富有开 Benz 是坏事，各位你不要误会。可是我要说，你要知道你服侍的是谁，你要知道你的意向。一个教会没有基督的话就糟糕了。基督来到世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法，但是把耶稣的工作都涵盖了。他教训人，宣传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而我们也知道，他医治各样疾病，教训人，宣扬福音，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归向上帝，就这一个目的。你医病不能够叫人归向上帝，那个医病没有用的，病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灵魂都没有帮助的。这是我跟今天台湾那些福音派一天到晚在讲说社会服务一个很大的冲突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很有用。我说在台湾的这五十年来的状况，我们应该知道，事实上我觉得连世俗人都觉得没有用了。我们台湾的教育我想是全世界最好的了，随便在车在街上你碰到一个人，十个有九个是我想都是念过大学的，可能十个有一个去过美国的，可能是二十个里面有一个是硕士，可能三十个里面有一个博士，可能我这样还低估了，到处都是博士硕士。那个一个大学的教授出缺，我们都已经听到太多这样的事，一个教授出缺，两三个百个博士来应征。我们台湾的学历是非常高的，高中小学，我有一次在台中的潭子，你们听过潭子的地方恐怕还没有听过的，是一个乡下，台中潭子的一个小学，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个退休会，不是，就是有人请我去，然后那个潭子我看到有一间房间，那个很大的那个电脑室，哦，都很新的电脑，然后他们有台中，那个时候有台中最好的天文望远镜。我回来很稀奇，哦，有同学说啊，他是什么台北县什么一个郊区的一个中学，那个电脑设备也非常好。各位，人不缺少这些，人有电脑，人有知识，人有学问。以前我们说不要光给穷人吃的喝的，我们以前说不要光给他让他吃饱了喝足了，我们要能够教，对不对？我们能教导他。现在台湾也能吃饱，也能喝足，甚至也能教了。各位你看看，我相信你们比我都熟，我在台湾不看电视不看新闻的，我听说台湾的八卦，哇，真是好看的不得了，每天都有。那些学生那些教授又怎么样？连世俗的人在这几年都提出心灵改革，可是基督教却一天到晚在讲物质加强。连世俗的政客们经济学者们都说我们需要心灵，可是世俗的就说，因为我看基督教的常常说我们需要的是政治，需要的是经济，需要的是物质。有一本书我非常推荐，我前一个礼拜才看到的，我相信你们可以买得到哈。那个台湾有个传神，好像他出了很好的很多录影带，可能你们这也买得到。传神出了一个录影带，也出了一本书，是讲日本一个女牧师叫森本牧师。那本书的名字叫《爱的绝教》，绝对的绝，呼叫的叫。这个森本牧师真是我非常的佩服，一个女牧师五六十岁，她就在日本东京专门做那个流浪汉的工作。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工作，因为那些流浪汉是真是吸毒的、醉酒的、流氓的、黑道的、精神病的，多半都是男人。他一个 大概我看比邓小平还要矮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女牧师，她居然在那边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带了很多人归主。我稀奇的就是，不仅是她的力量这么大，而我稀奇的是她一直在讲，她不是在做慈善工作，她是要让这些人认识耶稣。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传福音给她的时候，感谢主，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把自己手弄脏的人。这些流浪汉，对不起，我就直接讲吧，身上的粪便都已经干掉了，在他衣服，在他身上，他帮忙帮他们换洗，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电视镜头来的时候做一做，天天做这些事情。流浪汉身上臭得不得了，他帮他们换洗，然后喂他们，灌他们。哦，后来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 NHK 有一个广播，然后就非常的轰动，那很多人就来捐钱啊，怎么样，捐钱有，但是来做这个事情的人就很少，因为实在很辛苦。我稀奇的是，他不但是做这样的工作，而且他这样传福音，而且那个好像录影带的名字不叫爱的绝叫，他原来日本那本书的名字让我用爱来骂你打你，他会打人骂人的，他对那些流浪汉会打会骂，但是他的打骂都有非常好的基础，他真是爱他们。因为这些流浪汉常常是会有一些非常异常不应该有的反应哈，但是他会哈。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认定耶稣是人唯一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口号，我们会这样讲。实质上我们常常觉得金钱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文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知识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些我都不反对，但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上帝，单单的依靠耶稣。尤其是传道人，如果忘记了上帝的话，忘记了圣灵，就糟糕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教训，他传讲，他医治，而且他的教训有个特点，他的教训有权柄。什么叫有权柄？有权柄就是有 power。 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做牧师的，我们有这个头痛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话没有 power。 各位做丈夫的不是这样感觉吗？讲了，所谓叫没有 power 就是你讲了没人听。做丈夫的，你讲你老婆听吗？那老婆当然也说了，我讲话何尝有权柄，丈夫也不听啊。那丈夫当然说，圣经没有叫我听你的话啊。讲话没有人听，我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台湾也非常严重。台湾现在是大民主的时代，我看现在一个总统的权力没有以前警察大，真的。那个总统，你们在电视上也看到，真的像狗一样，总统啊，行政院长啊，部长像狗一样。以前我们小孩真的哭的时候，再哭找警察，现在再哭找总统我也不怕了，总统都要在我面前哭了。现在没有权柄。我也有一些朋友在大学做系主任，或者做院长做校长，哦，都没有权柄，从小到大没有人理你。所以做系主任是很头痛的事情，做院长是很头痛的事，没有人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笑，有的时候我觉得可悲啊。小学生那个校长要跳什么天鹅湖啊，你看，因为要清明啊，要这些。我也没有反对你跳天鹅湖，但是我觉得你要这样做才能够命令人下达，很辛苦。我们讲话没有权柄，没有力量。耶稣讲话有权柄，有力量。各位为什么耶稣讲话有权柄有力量？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学一下。我们很多人想要有权柄，我们很多人想要，所以有权柄就是我讲话人会听啊。有一个字形容就是他有 charisma， 或者他是一个 charismatic 的 leader， 这个 charismatic 或 charisma 我们通常说是灵恩啊，但这个字呢在社会学上也被用成用来说是一种有那个领导魅力的，这个字有的时候被在中文社会学上翻成魅力，这是 Max Weber 喜欢用那个字眼，魅力就是那种或者我们说有那个煽动能力的人，他一讲大家就听了。那么我们通常说媒体上的名人，或者宾拉登，或者毛泽东，或者希特勒，可能是这样的人，他有那个魅力。那魅力就是我讲的能力，他讲话人能够听啊。那有些人就是骗子啊，花花公子啊，哇，他旁边女人那么多，可是每个女人就都很服他。哎，我们没有这个魅力。好，我们不讲其他人他为什么有这个魅力，有的是交鬼，有的是用邪荡淫乱邪恶的手段来骗学，这不是我们要的。可是我们知道耶稣有能力，当他有能力的时候，指当他在责备人的时候，人会心痛，人会悔改。另外他的话有权柄，就是当他责备人，说人是罪人，说人犯罪的时候，人会悔改，人会心痛，人会认错，这个是有能力。还有一点，有权柄是指能力，是给人盼望的。如果权柄负面的是叫人难过的，伤心的，觉得自己有错的，那权柄的另外一面就是让人觉得有盼望。叫人伤心，叫人难过，这个话需要有圣灵，圣灵来是叫人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各位，这我们牧师最了解这些了。我们讲罪，讲你有罪，讲他有罪，我在家里骂我的儿子，说我的太太，你讲他们有错。各位，你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吗？你骂你太太，你太太就什么反唇相讥，你骂他一句，他骂你一句，你分贝60，他分贝65，没有用，除了吵架以外没有用。骂儿子吗？儿子我不知道你们了，我们的儿子还算可以听，起码目前还可以听，不过那也是我看口服心不服啊。我太太常常三娘教子，我叫他不必叫了哈。啊妈！然后有一次他就说，你们以为妈妈喜欢骂你们，其实每次骂你们都很伤痛啊，很难过，我最不喜欢骂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自爱一点？你知道我儿子反应什么？我太太真的说到都流泪了，妈妈不喜欢骂你们哎。我儿子反应是，哦，真的吗？看不出来哎。他们以为妈妈很喜欢骂他们，很愉快。然后有的时候笑感动天啊，骂的哈、啊，他们也会难过了，祷告的时候甚至也会哭啊，认罪啊，不应该。可是没有效果，没有长期的效果。我们做牧师是最痛苦的。其实不是做牧师，每个人你跟人家讲说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老实说我也知道我错了，我不承认怎么样，我不想改怎么样。我也没有能力改又怎么样？耶稣的话有权柄，并不是他的内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说过，法利赛人的教导你们都要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耶稣的话有权柄，那个权柄让人会被责备难过，那个权柄又让人有盼望。我在教会里面、啊、也有一些年轻人、啊、那种不读书的，在各个学校里混来混去的，或者是反正就是或者说坐在网咖上不肯下来的，这个真的请你们带到我真的是觉得，我不晓得台湾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这个大灾难前要来的一个要殉道要为殉道做准备的，还是大复兴之前要为复兴做准备的人，我不知道。因为神随时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我们想不到。但就现实的状况，如果神不做什么事，看这样，我真的觉得我是要做大灾难的殉道者而已。 有一次就是上个月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么后来有一个妈妈来找我，她的儿子我看是高二吧，她说去年不过三个月以前，12月吧，4个月以前，他的例子我在上海也听过，在台北也听过，在其他地方日本也听过。有个朋友送他儿子一片光碟，什么电脑玩具，反正韩国人做的，反正很好玩还是什么，然后他就开始玩，然后就上网，很快一个多礼拜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离开电脑，他就天天在那里玩了，然后就不出门了，然后就不上学了，就上网了。然后我不知道 internet 上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电脑，我也不会这个东西。然后我听到很多很迷人的东西，甚至很多不要说有很多色情的，还有一些很多妖魔鬼怪的怪里怪气的东西。然后他儿子就越来越在里面，后来就休学了。然后他儿子就越来越怪，他说我儿子很英俊很帅的，可是他很没有自信，他每天梳头发的时间可以梳2个钟头，就是怕有一点不对。然后这个世代的人就是像台湾啊，什么心理学啊，一大堆讲的就是啊，安慰啊，接纳啊，都很好啊，不要说人家不对啊，要认同啊，这都是我今天在讲道理，我要对不起，我要批评的，因为这些没有叫人更刚强，这只叫人不敢面对现实。这个他说我儿子不上学啊，不上学也没有办法，爸爸也管不了他。反正有朋友来，有个亲戚了，是很熟的，有一天就讲了他一句，就哎，你这样，你爸爸，他爸爸是退伍军人，没有什么钱的，你这样又不上学，又这是不太上进，不太好，就这样讲一句。他儿子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是不是网上看到？立刻把手指头咬破，咬破就流很多血，然后就在脸上画一条一条画，我要去拜撒旦，我要去拜撒旦，你们都不要我。然后妈妈要抱着儿子拿着那个毛巾说啊，我们都很爱你，我们都很爱你，我不正常。吃有没有吃？有。学问有没有？有。电脑有没有？有。没有上帝，人很脆弱，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力量。感谢主，我们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教导，他医治，他传扬上帝的话，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他的话会叫罪人悔改，他的话会叫人承认我错了，他的话会叫罪人觉得有盼望。各位，这都是我们没有的。我们的话不能叫人悔改，各位，神学院的训练也不能，你天天读圣经也不能，你天天做主工也不能，真的要上帝的话在你心里面。我真的好难过，我也是，我看这个大概也是差不多半年前，我是一年前就听到这消息，半年前看到这个师母写的见证，是我的学生弟兄姐妹。这个师母说她的丈夫跟她一起在一个教会牧会，后来有姐妹来跟他说，师母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忙事工啊，也要照顾牧师啊，这个天天讲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都是那种非常非常辛劳的哈，就是工作起来很卖命的，所以他就没有太当一回事。然后姐妹又说了啊，师母啊，不要一天到晚忙施工，忙这么忙啊，也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啊。干什么？这是什么？要照顾牧师还好，要叫打扮漂亮一点。那种他们都是在那很保守而且很辛劳的教会里面，没有这种想法，不知道什么。后来姐妹好像又讲，师母啊，牧师现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是晚上那种小组教会，晚上聚会常常有小组聚会啊，一到9点钟一定就走了。师母要注意一下，那再笨人也听懂了。不敢相信，结果有一天晚上就跟着牧师，就让他通通都看到有外遇，通通都看到了。 他看到牧师进到那个公寓，进到那个单身的姐妹的家里，进去，那么几个钟头不出来，他回家大哭。牧师回来，他哭得非常的伤心，那当然都已经两三点钟了。牧师发脾气，不但没有悔改，发脾气。就东窗事发以后，他们是离婚了，因为牧师不悔改。那么照我那个学生的太太讲说，他现在是习惯性的外遇，我不知道，好像这也是心理学上的名词，精神病上的名词，反正就是他后来又是不断的有外遇。他知不知道错？他知道。没有圣灵，上帝的话，你可以抗拒的，求主赦免。牧师，很热心的牧师，感谢主，当我们的主耶稣说出来的话的时候，有权柄叫人悔改，叫人有盼望。我曾经讲过，人不肯悔改，人不肯认罪，有的时候是不知罪，有的时候是他良心已经非常黑暗了，但是上帝的光光照的时候，他还是会知罪的。知罪的时候也许还是不敢悔改，因为现在罪中太深了，神不会要他的。那我们需要上帝的光更大，让他知道神还是爱他的，这都是需要有能力。主耶稣的话有能力。各位，为什么主耶稣的话有能力？因为主耶稣听上帝的话。我们这里也有牧师，也有长老，那也有做父母的，也有做丈夫的，也有做母亲的，也就是我们多少都有话去教训人家的。我不讲在公司里，其实在公司里所谓世俗的事上，我觉得这个原则是一样适用的，但是我们单单讲这种神给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权柄，你常常叹息没有人听，发挥不出来，不要叹息，不要叹息。为什么发挥不出来？我认为我们自己先要被上帝对付。我以前很多，各位，我跟我太太常常吵架，以前没有吵架，我常常骂她了，我没有风度，她很有风度，她不回嘴，我说她不听话，我说她不顺服，我也嫌很多人不听话不顺服。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一件事，我在上帝面前多听一分话，我讲出来的话，我太太就多分一分。同样的话，我们有人在世俗里也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这就要有言教之外还有身教，有那个榜样。你自己迟到早退，你叫人家不迟到早退，这人家不服气。你自己贪污，你叫人家不贪污，这个人家不服气。你自己满口仁义道德，一生男盗女娼，人家看到了不会服气。世俗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却常常欺哄圣灵。我们以为只讲上帝的话，讲一讲，自己不去听，不去信，不去做。各位，那讲出来的话，人家就即使是真的话，人家也就不听。你自己不在主里面经历他给你的平安和喜乐和祝福，你对人家传福音说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有祝福，人家不会信的。人家看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一天到晚怨恨，一天到晚不满，一天到晚苦读，你说我没有啊，我在人家面前都笑嘻嘻的。哎，问题就在这里，你在人家面前笑嘻嘻的，心里苦得不得了，没有圣灵的能力，仍然不能叫人领会到你所信的是真实的。我们的主耶稣凡事听上帝的话，所以当他讲出上帝话的时候，人家也听。我不记得跟各位说过没有，以利亚行过一个很大的神迹。以利亚先在基利西办，基利西办乌鸦喂养他，然后神叫他去那个西甸撒勒法那个撒勒法的那个妇人那边被供养哈。那个西顿撒勒法的妇人那边被供养，圣经上说以利亚就去了。各位，这几件事都非常难。神要以利亚去传扬他的话，要亚哈，要以色列全国听他的话， 知道上帝真神，那这个人以利亚自己必须先听上帝的话，他要对人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他自己得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神叫他去 西边让乌鸦养他，他就学习，这是很困难的事，各位，这会叫人得心脏病的，天天等那乌鸦。我们当中你失业的时候，神说乌鸦来养你，要不要？我宁愿在 TI 养我比较好，对不对？乌鸦养我，他说何等的不可靠，对不对？长老哈，对不起啊，他吃我吃他的喝他的还要损他哈，你替你们报一下仇嘛哈，很困难。困难啊，各位，再困难的事习惯就自然了。第一天等乌鸦很恐怖，乌鸦会不会迷路？乌鸦会不会把肉吃掉？乌鸦会不会被人家打下来？都可能。第二天、第三天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不怕了。你习惯了，那个东西就变成你的上帝了。所以上帝常常会搅动你的安乐窝，弟兄姐妹，不要怕这个事。我知道我不喜欢，我弟弟失业，我也很担心。但是神搅动我们的安乐窝是为我们好，神让我们长期的不变动也是好，神的带领都是好的。但是神搅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要让我们把他帮助我们的工具当作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乌鸦不是上帝，如果在台湾，我看到乌鸦喂梨啊，喂了三天就有那个乌鸦庙了。哦，乌鸦乌鸦，你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对不对？衣食父母嘛，你可以把政府当作你的衣食父母，当作你的上帝，你可以把父母，把 TI 还有什么，我们中国人常常什么，把儿女当作我们的衣食父母，养儿防老的，各位，这些都很好，但这都不是我们的保障。神要我们每个人，包括要以利亚学习，我可以借着最 insignificant 的最不重要的东西来帮助你，一个乌鸦，当然他可以叫凤凰来帮他。好，当你把乌鸦当凤凰，把乌鸦当神习惯久的时候，神就要换了，免得为了爱你，免得你把那个东西当作偶像来拜，神要动一动。我认为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类似的，这是上帝给的，这是很好的，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你的偶像，当作你的上帝。所以神有一阵就说，那你离开这里，我现在要叫一个女人来养你。这个对以利亚又是非常困难，以利亚个性很刚硬，绝对不会叫女人来养他的，但神要他学就学，而且他在很难的地方，那个是西顿，那是拜巴黎的大本营，耶洗别从西顿来的。我要没工作，我不太会去北港那边嘛，我没工作，我可能还会打电话到 Dallas， 你们要不要赏一口饭吃啊，我不会到北港，那里都是庙嘛，没有教堂，神家去他就去了，神家去他就去了，而且好稀奇哦，那个寡妇在拾柴捡柴，以利亚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后来说过类似的话，请你给我水喝，那个人给他水的时候，以利亚说了也给我一点饼。哎，各位，这很不识好歹，一个乞丐向你要水喝，你给了他水，哎，再来点披萨好吗？那太过分了嘛！哎，再来一点饼给我。那个女人说：“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家里没有饼，我家里坛里有最后的一点面，瓶里有最后的一点油，我把这个面饼。”做了，我食材回去烤了吃，给我儿子吃，吃完我们就死了。各位，你是以利亚，你怎么办？夫人，对不起，以利亚是一个很神勇、很 gentleman、很武士型的人，对不起，我怎么会向一个孤儿寡妇要吃的？我帮你去要东西吃，今天我的上帝搞错了，他要我向你要。各位，对不对？你是以利亚，你一定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穷。 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当那个妇人说我没有钱了，我没有东西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最后的一点点油了，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你先做饼给我吃，乖乖，我家如果没有东西吃了，我儿子我太太要把最后一点给我儿子吃，我说先给我一点吃，我太太会割我的肉的。以利亚说，先为我做一个饼，先给我吃，然后给你和你儿子吃。他怎么说得出这种话？他是有福气的人，他把最好的给了这个寡妇。先做饼给我吃，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降雨为止。那个妇人就照样做了，果然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缺短。各位，这里又有要学的事了。对一般人来讲，我看最大的神迹就是那个坛内的面不少，瓶里的油不缺。甚至在台湾，那个坛和瓶一定又被供起来了，神坛神瓶哦，哇，太稀奇了，怎么一只大都有油，怎么一只小都有面，太棒了哦，有坛啊坛啊瓶啊瓶啊，你是神啊。各位，这是最小的神迹，坛内的面不少，瓶里的油不缺。这个神迹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的，那个神迹就是那个女人听了以利亚的话。各位，这是不可能的事，一个母亲，一个寡母，她的儿子快要饿死了，最后一点吃的东西她居然没有给她和她自己儿子吃，而照先知的话给了先知。这我觉得神迹比那个坛的不减少，瓶不减少还要神奇。因为坛和瓶没有意志，上帝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人有意志，这意志做母亲的怎么会这样听？我认为这个神迹是更大神迹，因为这个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所以坛内的面不少，瓶里的油不缺。瓶和坛的神迹小于妇人听以利亚话的神迹，妇人听以利亚话的神迹又建立在我们更忽略的一个神迹，就是以利亚听了上帝的话。上帝说你去，以利亚就去，上帝说你向他要，他就要。当以利亚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人就听以利亚的话，坛和瓶就听人的话。各位，你讲话没有权柄，你讲话人不听，不要怪别人，求主让我们听神的话。你听神的话，你的话会有权柄。我们的主耶稣话里有权柄，因为他听上帝的话，他背十字架。人喜欢到耶稣那里，因为他给人盼望，他的话有力量。那天教导人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正在教导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就像我现在在讲道的时候，突然稀里哗啦一群人来了，一群人大拉拉的走进来了，哇，一群道貌岸然的，都是博士教授的走进来了，只有一个衣冠不整的，披头散发的，垂头丧气的一个女人，其他都是衣冠很整的。然后他们就走到这个教会的中间，然后我想我的讲道当被打断了。他们对耶稣说，口气也很恭敬，夫子老师，这个女人呢，正在犯淫乱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怎么办？各位，这个问题 非常难回答。圣经上说他们问问这个问题是要试探耶稣，试探耶稣的意思不是要找答案，试探耶稣的意思是要为难耶稣，叫耶稣答不出来。我前一次在你们这里有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也是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他试探耶稣要告耶稣，要为难耶稣，要让耶稣出丑。你用这样的态度很难得到真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慕道的朋友，有没有勉强到教会来，你来教会来你就是来挑毛病的，你是要看到哎，基督徒有什么做一些什么坏事啊，或者是搞什么东西啊。我有一个朋友很聪明，这个人是在美国最好的大学念最好的科系，我不要讲是哪一个大学哪一个科系啊，反正他在那个城的时候，因为他太聪明了，从小到大很聪明，所以他觉得基督徒都是笨蛋，他根本不想去教会，你们能有什么我没有的。那后来就是他也碰到一些困难，后来就来教会了，偶尔来一下来教会，大家都对他很好啊。你知道他就在想什么？等吧，什么时候他们会开始露出他们的庐山真面目，这个人一天到晚关怀我，关怀我老婆，这等嘛，等什么时候他开始来直销嘛，等嘛，等他什么时候开始推销他的东西嘛，等他什么时候，反正因为从他在世界上的经验就是这样，他是律师了，他是念法律的，他的经验就是人不会对人好，人对人好就是有利啊。那什么时候这些基督徒对我好，什么时候要推销什么东西要利用我，他等就都没有。一直到他拿到法学博士离开美国了还没有，那时候他觉得奇怪了，那这些人银子都白丢啊，来这里帮我都白帮了。他不能够懂，他不懂为什么人会对他这么好，人不懂，人心里有一些成见，人根本不能够明白，你听到也不明白，你在挑毛病。当然神的话还是可能感动。我听说有人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也算很老实，但是这个基督徒啊，反正最近我不知道算正常还不正常，反正他就是有一点那个异端裁判所的那个味道，就是要看看台湾教会有没有异端。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他说康老师，我们是很仔细在看你的那个讲道，就是看有没有异端。我不是说我有什么好，但是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你很难真的听到福音。你一直用挑毛病的态度来看圣经，来听上帝的话，很难得到真理。我不是说我们真言有讲愚昧人什么话都相信，健康适度的怀疑是需要的，但是如果对上帝的话抗拒，那是自己的愚蠢。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始终没有办法认识上帝，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恩典，就是他始终用一个试探怀疑的态度来看耶稣。再多的神迹奇事，再多耶稣的权柄，他们都带着怀疑的眼光，所以他们不能得到真理。好，他们这一次来这一招用的很毒啊。各位，在圣经上面有讲到，的确有讲，摩西有讲过，这个犯了淫乱的是要用石头打死，奸夫淫妇都要打死。那么我们先想，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神做这样的事不是喜欢打死人，神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迦南地，这个是在摩西那个时候规定的，在迦南地那个地方风俗很不好，他不希望以色列人犯这个毛病，所以用比较剧烈的手段来对付。那么何况各位，我讲过，我们常常问很多问题啊，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是不合圣经的，这个出发点不合圣经，可是这个推理很合理，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结论非常合理，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啊？为什么大卫犯了淫乱，他的儿子死掉了，不是他死掉了，为什么要把迦南人那些小孩都杀掉啊？我记得上次在911的之后，我来这里也提过这些，我们常常就想，这是上帝，这是很头痛的问题。那这问题呢合理，但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这错误的前提就是 肉体的痛苦是最坏的事，肉体的痛苦是坏事，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肉体的痛苦是坏事，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如果你有这样的前提，那你当然会觉得那些小孩子死，然后我们好好的突然受了一个车祸或者一个伤害，肉体受苦，这是坏事，然后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肉体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肉体的受苦就一定是一件坏事情。这是世界的想法，世人最怕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肉体的死亡，所以当他看到肉体的死亡，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如果小孩子这样死就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前提的话，我们就不一定有，不需要有这样的推论。各位，像迦南的小孩，像大卫的儿子死，为什么说那是坏事呢？为什么说他们死亡是坏事呢？在圣经里并没有讲他们死了就下地狱啊。圣经里最大的坏事不是肉体的死亡，是灵魂在地狱里面的，灵魂和肉体都在地狱里，那是最大的坏事。如果一个孩子死了，他到天上，那并不是坏事啊。所以大卫的儿子死了，对大卫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我们是相信大卫的儿子到天上的，因为大卫有说我会到他那里去，他不能到我这里来。大卫是一定到主那里去的。我们相信婴孩是得救的。那么就算不得救，也不是在那么痛苦的地方。不过我们不去谈论这个圣经没有多讲的地方。当神把年婴孩或小孩子接走的时候，让活着的人产生警惕，让死去的人不会将来继续的作恶。大卫那个儿子如果没有死，没有被主接去，他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亚沙龙，另外一个作乱的一个孩子，那非常有可能。那神早点把他接去并不是最坏的事情。当神命令把行淫乱的人打死，减少他在世上作恶的机会，减少一点罪犯，使他以后受在地狱里受苦也减少一些，这不一定是坏事情。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让以色列人学习在婚姻上忠实，尤其那时候比较民智未开，用比较严厉的手段来教导，也并不一定是最坏的事。好，圣经是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行了淫乱要用石头打死。我不是说我们今天行了淫乱就要用石头打死，但是我们要说在那个时候，神要以色列不学习迦南人那种随便的婚姻，对婚姻的保障是好事。你说要怎么样？你说这个回答为什么是试探？因为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对。耶稣回答说，哦，那个女人行了淫乱要用石头打死，哎呀，太残忍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不要打死。如果耶稣说不要打死，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对所有的百姓说，我们一直跟你们讲不要听这个人的话，现在你们听到他说了，他自己在我们众人面前说不要听摩西的话。各位，你知道摩西在律法上的吩咐是什么意思？摩西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一直到世界末了都不会改变的。在犹太人的观点来讲，西乃山颁布律法的那一天比创造世界那天还要神圣，因为世界会过去，上帝的话不会过去。现在有个人居然敢教导大家违反摩西，违反上帝的律法，打死他。耶稣如果说饶了他吧，就不要打死他吧，文士和法利赛人可以叫众人打死耶稣。如果耶稣说，哦，你们问我要不要打死他，
我是什么人啊，我怎么敢违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说要用石头打死，那就用石头打死嘛。我教的都跟上帝的话一样，绝对没有不一样的，那打死他吧。
如果耶稣说打死他，那么第一个，这女人要被打死；第二个，所有的百姓会离开耶稣，因为他们向来觉得 somehow 耶稣所传讲的东西给他们盼望，给他们力量。somehow 耶稣讲的话跟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一样。各位，对不起啊，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话不一定是我们的错，或者说我们错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可能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错更多更大，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反省一下。就是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到基督徒当中的时候，可能包括到很有堂这种 upper middle class 这种高阶层的地方来讲，常常是觉得哎呀很惭愧，自惭形秽，哎呀这些人都是大博士大教授，哇家里好大好漂亮哦，那些他们的小孩都好聪明好能干，哎呀我们不行，我们跟你们格格不入。这个错不一定是教会，有的时候是有些人有自卑感自己就这样想，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人盼望。好了，有的丈夫不肯来教会，对不起我也不是为这些丈夫找理由，理由就是哎，我老婆太圣洁了，我没办法跟得上她，怪还怪那么圣洁，她也不太羡慕变成那么圣洁，她也害怕变成那么圣洁，她也很怕如果到了这个教会里面要认罪悔改要把她那些丑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老婆会不爱我。当然可能姐妹们，我知道她这样我当然不爱她，那就完蛋了。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是，你们今天晚上来这里哈，我相信都是比较追求属灵的人会来这里。对不起，我又定别人罪，请原谅哈，我没有定别人罪的意思。但是我猜啊，我估计各位比较属灵，比较爱主，所以你来追求属灵爱主，包括读经、祷告、追求的人、传福音、圣洁的人，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危险，就是你的属灵、你的爱主，让你高处不胜寒。各位，你不要让你的属灵使罪人不敢接近你，你不要让你的属灵和爱主使罪人觉得你高不可攀。我们越来越爱主，越来越属灵，越来越懂，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如同你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权，越来越棒，包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棒，越来越丰富，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要叫那些不好的人觉得你高不可攀。你怎么会叫他高不可攀？就是你忘记了恩典，你忘记了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忘记这是神给你的恩典，你难免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你赚到的，这是你努力来的，那么人家当然觉得你了不起。当你能很清楚的让人知道这是上帝白白给我的，也会白白给你，而且给你给我都不是要我们留在自己身上，是跟人分享的。如果你真的从心里这样相信，你就会有行动上这样的分享，人家就不会不敢接近你。耶稣一直让人有盼望，耶稣是最圣洁、最善良、最懂的，可是他叫罪人喜欢去接近他。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努力的，当然努力是靠着主了。我不希望我的圣洁、善良、属灵、懂事是使人家不敢接近我，这是基督教跟世界的一个绝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不会越来越高而不可攀。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越来越高，真的，我希望我们不管在金钱、在物质、在各方面的丰富都越来越多，可是我们越高越像上帝一样，就俯就卑微的人，越高越能够弯下腰来替人洗脚，越高越能够谦卑，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要做好人好事，不是要表现给别人看，也不是做虚假的说哎呀我很烂，其实你真的很棒，而是高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做的，让我们感谢上帝，一起来快乐吧。如果耶稣说把他打死，那么产生同样的结果，就是这些百姓会离开他，因为这些百姓会觉得哦，原来你这个耶稣平常听你讲道好像给我们这些小民很有盼望，就到了真枪真刀的时候你还是跟他们一样嘛，做错了杀，做错了打，做错了开除，不好 lay off 啊，对不起 lay off， 我自己 lay off， 不是说不好就 lay off 啊，不要你就不要，你就是被淘汰的一群，我们就没有盼望了。耶稣说 照摩西的律法杀，百姓会离开他。耶稣说饶了他吧，百姓也要被迫的离开他，他不管怎么答，百姓都要离开他。耶稣很难回答，耶稣在地上用弯着腰画字，千古以来很多人在猜他画什么字。各位，圣经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去猜他了。我不知道耶稣画什么字，但是耶稣一直画，我认为耶稣在压制他的愤怒和伤心。伤心和愤怒两方面，第一个是为那个女人，女儿啊，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的身体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糟蹋呢？我们的上帝看到我们犯罪远离他的时候都是会痛苦的。耶稣在那里画字，他伤心，他也愤怒。他为什么愤怒？因为人的罪恶，伤心和愤怒，看到人的罪恶是这么深。各位，你知道人的罪有多深吗？你知道人多么会犯罪吗？人的犯罪不只是我们会欺骗，会诡诈，会虚假，会说谎，会不诚实，这些好像太普遍了。事实上更危险的，我们不知道的普遍是在这里的，在圣经里的那个最熟悉上帝律法的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会用上帝最神圣的律法来干什么？来杀人。各位，我不是用刀杀人，不是用枪杀人，不是恐怖分子杀人，是用上帝的话来杀人。上帝的律法原来是干什么的？上帝的律法原来是希望我们遵行，我们就生活的好，包括不可奸淫也是这样，希望我们遵行，夫妻的关系就会好，人和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猜忌，那个性病还有人和人之间那个伤害，我相信我们当中任何人应该知道，你的配偶有外遇的时候那个伤害是很重很重的，不要有那个伤害。本来不要奸淫的法是希望人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享受到这个神给我们很大的喜乐，可是现在不可奸淫这个法律被那些道貌岸然正人君子用来杀人。不可杀人的诫命第一个像在罗马书第七章一样说，律法原来是好的，律法从来不是坏东西，律法是来自上帝的，怎么是不好的呢？可是我们人是败坏的。罗马书七章五节，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律法是最好的，可是我们人已经坏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看到最好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居然会犯最大的错误。当律法说不可奸淫的时候，居然可以挑逗我们想要动淫念的心。各位，其实这种经验我想你我都有。我们越在，我有的时候跟年轻人讲不要犯淫乱的时候，尤其是要再讲多一点的时候，讲仔细一点的时候，万一面前又是一个美丽漂亮的小女生的时候，什么叫做汤姆斯，什么叫做不要犯淫乱，哪些情形之下，越讲的详细我的心越会跳动。你们懂，这个妇人被不可奸淫的律法勾引了，犯了奸淫，人的罪很深。那行为上没有犯的人呢，却又自高自大，要用这个来杀人。各位，今天这一群爱上帝的，表面上爱上帝人，今天非杀一个人不可，不是杀耶稣就杀这个女人。当上帝的话被罪人这样用的时候，我们的主是伤痛的，他不讲话。当主不讲话的时候是愤怒，是希望我们见好即收，是希望我们快快的悔改。 哦，他们得意了，他们不知道要悔改，他们以为问倒耶稣了，继续问耶稣，你回答，你回答，我们今天抓到你小辫子了，不要让你活下去，你回答到底是杀还是不杀？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对。耶稣站起来了，耶稣站起来让我想起诗篇第五十篇第一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了。诗篇五十篇第三节，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当我们的上帝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上帝不闭口的时候，哦，那个是要惊天动地了。上帝一从沉默中说出话来的时候，各位，这个原来不存在的世界就被创造出来了。他的话有能力，当他说要有光的时候就有光，当他说什么事就这样成就了。当我们的上帝一说话的时候，万军都要拜在他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的上帝说话了，他本来在那里，那个描述是很特别的。耶稣弯腰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就那个姿态，就那个场景，他是全世界最卑贱的人，他的脸已经要贴到地上了，那个女人都比他高一点，他好像碰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没有办法回答了，很尴尬的在那里画字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也是这样，不是这样，当他最卑贱的时候，当他在十字架上甚至被天父抛弃的时候，他仍然是主。当他说话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敬拜他，他说话了，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又弯腰画字了。这句话很重要，各位，大家都在等这句话，如同我们看电影，如同几年前我们听那个 O.J. Simpson 那个 Jury 的 Verdict 一样，是 Guilty 还是 Not Guilty， 大家都在等。但耶稣说，各位，耶稣说什么？我认为他说的是 guilty。 要不要拿石头打他？耶稣说打。上帝的话不可以废掉，上帝借着摩西说，犯了淫乱要用石头打，打，不但要打，让我们照上帝的话讲，在生命记十七章，那个看到人犯罪的先打。耶稣再讲的更严厉一点，如果我们要照上帝的话来做，各位，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个是有罪的没有罪，另外就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什么叫有罪的？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要照上帝的律法来做吧，那我们就做得彻底一点。什么叫做做得彻底一点？就是我们完全照上帝的话做，因为在圣经上面讲，新约旧约都有这句话，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新约是引在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旧约是生命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三节。你们要照圣经上的话做，要照摩西的律法来做，那么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就要被咒诅，就被打死。注意，一个是常，一个是一切。上帝的律法你要守的话，就要常守，就要随时守。上帝律法如果你要守的话，就要一切都守，每条都守。那么这种没有犯罪一丝不苟的人，就可以定那些犯罪的人，不仅可以定他们的罪，而且可以把他们打死。现在你们当中就照上帝的话来做，没有犯罪的人拿石头先来打。我们照上帝的话来做，感谢赞美主，上帝的话是有力量的。这一群顽梗的人，这一群轻看耶稣的人，这一群今天到教会里来，到圣殿里来，是带着要挑毛病的，要杀人的，要看好戏的，带着邪恶的心来的人，被上帝的光光照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虽然不接受光，黑暗不能胜过光。这句话 进入了这些人的心里。我们求神让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我们求神也让我们经历这样的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攻破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让上帝的光照在他们里面，他们被照醒了。哦，没有罪的，我岂是没有罪的人？我岂没有动过淫念？我岂没有这样？我岂没有那样？哎呀，我来到这里的态度岂不是抵挡上帝的态度？我在那里骄傲自大，神是喜欢灭命的吗？统统出去了。各位不要忘记，耶稣的答案是答。很多人讲这篇道，很多人讲基督教，常讲哎呀哎呀哎呀，谁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可以先打，所以结论就是什么，谁都不要打谁嘛。哎呀，我们大家就是混混嘛，我们大家就是官官相护护下去。各位不是的，耶稣说要打，上帝的律法一点一发都不能灭掉，但这些人没有资格打，都出去了。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这个妇人不是一个好女人，她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住，恐怕是淫荡出名的。各位，我们哪一个人行淫乱的时候会被抓住？连克林顿总统都抓不住，因为这种事情都很隐秘的嘛。这个人居然能够在行淫乱的时候被抓住，显然是淫荡有名的。人家逮住他，他在最快乐、肉体最快乐的时候，突然别人最羞辱，也很像我们，这一下逮住你了。然后凶神恶煞的时候，一样把他带到圣殿里来。今天要你死，我们让一个人决定你死不死。我想当大家都在等答案的时候，都在问的时候，恐怕这个女人最想看到这个决定她命运的人是谁，她会说什么。当耶稣说的时候，我认为那个神迹不仅让所有的人知罪而退，也让这个女人知罪了。为什么？因为感谢赞美主，各位，这个女人如果没有悔改，她可以趁着人都走的时候，她也溜走了，她可以溜走，但是她没有溜走。各位，你记得她站在那里，站在那里他并没有脱离死亡，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也站在那里。不是所有的人都离开那里了，还有一个人站那里，还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还有一个人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打死为止。我提醒你，耶稣还站在那里。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在审判的台前站住，将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要交账的。耶稣再一次站起来，你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耶稣怎么会笨到不知道人都走光了？耶稣是再一次的光照他，你不走吗？你不逃吗？照你淫荡下流无耻的个性，你不溜吗？他说，主啊，没有。他有一句话没有讲，主啊，没有，除了你以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了，我们不认自己的罪，罪就留下了。我们求神赦免。各位，这个女人不是白白被赦罪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替她承受了刑罚的。每一个人的赦罪是因为耶稣的死，让我们常常记得这样的爱，我们能够不犯罪，这个爱帮助我们不犯罪，这个爱帮助我们能赦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带领你的儿女，带领你的儿女知道我们是蒙恩蒙赦免的人。赦免不是叫我们去定别人的罪，赦免是叫我们圣洁良善，不再犯罪，救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